性别不只关于男人跟女人，
性别是流动的界限，
交织的关系，
你我的日常。
欢迎收听
不只是女性主义。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女学会及静好听共同制作播出的节目不只是女性主义，我是主持人刘文。今年的金曲奖，我们看到由原住民歌手板奈获得最佳台语专辑，以及一名20岁的布农族女孩真爱，她也获得了最佳新人奖。我们可以看见这个世代对于原名姓的了解其实有更多开放的想象，我们也可以从当代的原住民音乐创作者上看到非常丰富的语言、性别多元，以及在音乐展演的类型上丰富的展现。所以今天我们很开心能够邀请到台湾艺术大学广播电视学系的林国廷老师，他的研究呢，就刚好是在做当代原住民音乐流行创作以及如何与乐听人互动的研究。那我们欢迎国廷。
刘文豪，大家好，我是台艺大广电系的老师，我叫林国廷。
国廷，你有看金曲奖吗？
有啊有啊，当然有啊，因为真爱最近很红嘛。他的专辑英文翻译其实是我翻的，我对他们还算蛮熟的，是一个非常厉害的青年，然后非常有才华。今天刚好因为要讲一点原住民音乐嘛，那真爱其实他是一个很特殊的人，他在汉语的环境里面长大，然后但是他的音乐里面充满了英文、族语跟汉语，跟那个音乐的贴近是非常合的，以至于他能够有今天这样这么好的成绩。对，就他的运用跟他的表达是非常自然又流畅的。
是，那你怎么看板奈得到最佳台语专辑？
其实我过去在做研究的时候遇过板奈姐姐几次。板奈姐姐她因为是一个社运型的音乐人嘛，所以比较常被肯认的是她可能是一个原住民族的歌手，但实际上她是不太会说族语的。那台语反而是她的母语，因此他发了一张台语专辑。我觉得这是大家在面对板奈这个角色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的一件事情居然发生了，这样我觉得也算是一个很有趣可以去面对不同面貌原住民音乐人角色的一种方式。
我觉得板奈的例子呢很有趣，因为他其实是用台语去创作，
对，
但他的原名性是非常非常的强烈的，
对，
当然也包含他是一个社运抗争者这个角色。我觉得回到你自己的创作，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原住民的音乐创作以及他们自我展演的这些议题呢？
那实际上其实是从我准备要出国念博士的时候开始的，因为其实我高中以前是学音乐的，我的主修是大提琴，对，然后我当时用古典乐的背景，然后想说要转换跑道到媒体去，对，所以我才选择做广播，所以我当时大学的时候是主修广播，对，然后我又想过说媒体跟音乐，加上过去我跟妈妈的，我妈妈是台东东河乡龙昌部落的阿美族，我平常确实很常听我妈讲族语，我妈非常流利的，她也很常给我一些所谓的原住民菜肴，就是所谓三地菜，我也很常吃。可是我后来有意识到说，她每次在谈她过去的故事里面充满了非常多的歧视嘛，她以前就是被奶奶说是番，就立环那，所以我不希望你进我们家。那我有想过说我自己好像对我妈的文化是不太认识的，所以我才在博士论文里面用音乐然后媒体跟认同这件事情去做一个认识。
所以有点像他其实结合了你自己的生命经验啊，你关注的专业啊，还有家庭历史，就刚好是聚焦在这个议题。那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在台湾脉络很有趣是，可能在我这个世代，我们早期关注原住民音乐创作者想到的是比较主流的样貌，像是阿妹，对不对？那他到后期用阿密特的另外的创作方式，但从早期还是以华语为主的创作。那到近代我们看到比较多以族语来创作的音乐人，像是宿命啊、阿豹啊等等，我知道他们都是你的研究对象哦。您觉得为什么我们要关注这些原住民音乐人，或者是你所讲的原名姓，它到底是什么意思？
因为实际上对我来说，音乐是一个很日常的东西。那我觉得如果谈媒体好了，音乐其实也是媒介通道一种，所以大部分的听者他其实先听到音乐以后，他就会开始对那个音乐本身产生兴趣嘛，那他就会进而去理解创作这个音乐的人他是创作了什么，他的背景是什么。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通道，因为我觉得很多的歧视跟不平等都是来自于不理解。那音乐是一个蛮不错的艺术通道，可以让更多的人去理解他是什么。那因为早期阿妹他们其实是唱华语嘛，
是，
对，那现在有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新生代的歌手，就像宿命虽然年纪稍长，但是他也是那种新一代，像王洪恩一样，他们是新一代使用族语出来唱歌的人， 你有发现大家开始认识他们，其实就发现哦，原来这是原住民哦，原来这叫做原住民语，然后我们才知道说原来他濒临快要灭绝的状态嘛。那大家是不是要学回来，然后大众也开始慢慢的认识到，那我觉得这是提升一种大家对原住民族认识的一种方法。
嗯，
对，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这个研究蛮重要的原因。
嗯，所以其实有点是先从音乐，它的音乐性，然后慢慢了解到哦，因为我喜欢这个音乐，所以我也来认识这个音乐背后的文化。
对啊，其实我觉得宿命可以是一个很棒的案例，因为他之前发了一张专辑是用阿美族的非常传统的唱词，就是没有什么歌词意义的方式写完了一整张专辑，这是几乎没有任何主流音乐的市场里面会遇到的状态嘛。那虽然说他的编曲或配器用的非常现代，就是是吉他亦或是其他，但是我知道他的歌迷，就是所谓的拉铁粉们，在听到这张专辑的时候是会回头再去看，哦，原来这个是阿美族以前传统唱歌的方法，可能没有什么名字，但是我们却可以理解他在哪一个情境的时候是听到你会觉得很感动的，然后是很自然的一种方式，那个跟你后天当代去认为说我们要填出一个歌词是完全不一样的想象。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可以慢慢被大众所知道，然后关于原住民文化的一块。
是，所以你可以说像宿命音乐它的确可以跨越族群吗？
对，我自己觉得是可以利用某一种就是听众去听到的事情跟创作者想要表达的那个事情会创造出一个化学效应。
嗯，
对，那宿命的这件事情就是完全的跨族群，因为我用一个你们可能可以理解的音乐类型方式去介入我想要介入给你的传统歌谣的形式，然后你因为你熟悉那个音乐类型，可是你完全不知道中间发生了什么事，你就会开始去找那是什么。
嗯，
对，那个是一个触发，那这个触发其实就可以跨领域然后跨文化。
所以就是有点被勾引进去，
对，没错，
然后就听下去了，
没错没错。
我觉得很有趣，因为我们现在也有点讲到不只是创作者的身份，其实也包含了粉丝，
没错，
就是乐听人的经验。那在你的研究里面，你有关注这些音乐创作人，比如说他们在社群媒体的这个平台啊，他们怎么展现自己的身份认同，可不可以多说明这一块，你的研究会怎么样去分析他们的这些自我展演？
因为其实早期在面对媒体研究的时候，我们比较多是去研究说，哎，为什么你们又这样子看原住民了，就是那个所谓的媒体在线。那因为到2000之后嘛，就是 YouTube 上来 Google 买下以后，他们变成一个超大企业之后，你就会发现数位时代改变很大，然后现在有非常多自己是原住民族，他就会自己利用一个特别的管道去发出他想发出的声音。对，但是我觉得自我展演很有趣，是因为如果我要在网络上面展现我是一个原住民，我会很担心别人怎么看待我是原住民。
嗯，
因此我就会开始挑选照片吧，然后我会开始决定我要发什么文吧，然后我要讨论的议题是不是要非常具有原住民意识，以证明我就是那个原住民。嗯，对，这个自我展演是有一种人我关系的存在，就是我必须要跟别人相遇，他才会被展现出来。
可以说这个协调中，他其实他必须要被认可是原住民，
对，
但是他又必须不能那么原住民，所以他可以吸引大众观众吗？
嗯，对。那个中间是刚刚刘文讲到一个很特别的东西，就是那个妥协还蛮有趣的，就变成那个妥协在其中会有一些很特殊，然后他们会要强调跟不强调的部分，那个都是自我展演里面的一种，他们要秀跟不秀都是一种选择。
那在你的研究中有没有什么你觉得非常印象深刻的案例，尤其是跟展演这一块？
因为我自己有去做社群媒体的资料整理，对，就是有点像数位民族志的概念，就是每天徜徉在他们的社群里面。我有发现到有一些人，他会为了特别强调他的族群身份，他是挂着服装造型的，比方说穿上传统服装的照片，他就会 po 在最显眼的地方，比方说做成那个 cover photo， 或者是做成那个大头照，然后或者是他吹乐器的照片，就传统的乐器而不是一般乐器，他就会特别浓。对，然后另外像宿命，我觉得他还蛮特殊，我之前关注他的时候，他其实会在回台东的时候做直播，然后跟听众聊天。那我就想，为什么你是回台东的时候你才直播？你为什么特地要直播？
是，
对吧？那就代表他会回到那个部落里面，会展现出他一个具有原民意识的态度。对，就是我其实很常回来，然后我对这边是有感情的，对土地是有连接的。
那如果依照这样子去看的话，也就是这些音乐创作者他们的自我展演，其实某种程度上他是一个刻意，他想要营造出
对
像我们刚刚提的原民性。
对，
那我还是想再请教国廷，也就是你怎么定义这个原民性？我觉得我们在传统汉人的想象里面会认为原民就是血统啊， 对不对？原名就是你的爸爸或妈妈如果来自某一个族群，你就叫做原住民族，或者是你的户口名簿上是原住民族，你就是原住民族。可见在当代，因为原名的多元的发展，也有都市原住民，流动到不同地方的原住民，所以原名性它可能变成一个比较移动的概念。那你怎么看待这个概念？
我觉得它是流动的没有错，但是在我自己的研究里面，我是这样认同那个原名性的。原名性不完全是协同，在垦殖的社会里面，协同本身其实蛮重要的嘛。对，但是在我的研究里面，我比较在乎的是他们所展现的那个东西叫原名意识，就是他们怎么样透过音乐创作跟社群媒体的表述，去达成他们愿意沟通我自己是原住民的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叫做原名性。
嗯，
而不是说因为他是原住民所以他就有原名性。
是，
所以我访谈的对象或是研究对象目前为止都是蛮积极跟主动去面对他自己是一个原住民身份的这群人。
嗯，
对，那我觉得这个是积极性的原名性了。
那如果像你讲的这种当代比较积极展演的原名性，第一个是他跟过去的原住民展演有什么不一样？那第二个我也想多问的是，在性别的表述上，他是否有，比如说我们可能想象一个刻板印象的原住民女性，她一定会有某一种穿着、说话的方式，或者是她怎么表述自己的传统文化。那在当代，她是否可以比较松动，不仅是原民也有性别的这种枷锁？不知道有没有什么你研究中的案例可以提供听者更多的想法？
关于第一点跟过去展演的差异，我自己在这么长时间阅读流行音乐的过程里面，我有发现一些事情了。对，因为早期我们在面对流行音乐的时候，还是难免得用大家熟知的语言唱歌嘛，这是一个。那第二件事情是在更早以前，其实会隐藏自己原住民的身份，并不那么强调。
嗯，
对，所以这个后续可能会有一些差别嘛，因为不同世代你面对的困境不太一样。对，早期的困境就是我们是原住民，但是好像不能先说，那我还是先用你们会的地方唱歌好了。所以阿妹才会是华语天后，阿令其实也是华语天后。对，然后你可以想见的一些早期像很久以前的人，他们都还是唱华语，但是到中生代的时候，他们开始知道族语是一个可以展现的原名性。
嗯，
所以他们就开始把族语建立起来。那我觉得是困境不一样，我们发现到原住民族语言的流失，他们其实创作的目的是希望能够把自己的语言留下来，那这个其实也是原名性的一种展现，这是另外一件事情。越来越新之后，他们就会发现都市原住民的小朋友，他们现在族语是生活的一部分没错，可是汉语也是，甚至韩语也是，甚至英语也是，对，语言的展演就已经有点差异了。所以他会开始，你就听到现在很新潮的20岁出头左右的创作，他会很大量的、很流畅的把完全不一样的语言建在他的音乐创作之中。这是我觉得用语言的角度切入好了，可以去理解的一点关于每一个世代在面对音乐创作这件事情的差异。
嗯，
关于性别这件事情，是因为我有访到蛮多女性的音乐人这样子，我比较常遇到像阿洛，那他的全名是阿洛卡利廷巴奇拉。阿洛他其实是一个很常把女性音乐人这个标签挂在身上的音乐人。对，那他在面对传统阿美族女性形象的时候，他是有一个责任感的，以至于我认为他会很常要强调嘛。对，但是到新世代，如果你认识阿宝了，然后你认识拿瓦的这个厂牌，你就会发现他最近推出的这几号少女们，就是所谓的拿瓦少女队，他们笑成了。对，但实际上他们并没有那么大的去强调女性的标签。对，他们其实不用再去刻意说我是一个女性音乐人。
为什么会是这样？
我自己觉得哦，
嗯，
因为阿洛那个年代他还是必须要去用都市跟部落的对话。
嗯，
那阿美族的女性角色本来就是一个值得被对话的沟通的东西嘛，但是到了当代，实在是太多的原住民他并不是生长在部落里面。
嗯，
他是被非部落的都市化养成的嘛，那可能没有那一层叫做我是一个具有女性意识，可能要去面对部落传统价值的时候的那种挑战性。但是过去的音乐人他其实是有那个挑战的，因为他的某一个层面上来说，过去原住民族女性的刻板会绑架他一点点，所以他要去突破。但是可能已经经历过某一种比较长时间的突破，以至于到了当代，这些小朋友他们活着的日子蛮自由的，然后他也蛮有已经被突破的那个框架，就反而不需要再一直提一直提，然后他就会用一种更自然然后更流畅的方式去表达他就是那个女性角色。
嗯，
他不用用强调的方式去理解。
嗯，
我觉得是这种差别。
嗯，
他们的生活环境有世代的差异，
是。嗯，所以一个是生活环境的变迁，对不 对？
对，
那第二个也可以说是可能这些年轻世代的音乐创作者，就是女性 音乐创作者、嗯、他们对于自身身为女性这件事情，他不再需要用传统的论述去强调，
没错没错，
他可以用很多元的方式跟表达去显现他的性别。
嗯嗯嗯，
那如果我们放在比较大环境来看，因为其实我也不是很理解，像是这个音乐创作的环境，它一定是还是会有一个性别的压迫吧、嗯、或是男性主导的问题、嗯、那不知道这一块在你的研究中会放入怎么样的分析，尤其是原住民音乐的创作者他们怎么样在这样子的市场中生存。
实际上我觉得只要在流行音乐市场、嗯、如果你打开数据去看，男性的角色其实还是多嘛。以制作人，你每次看入围名单、嗯、其实你就会意识到说，哎，怎么女生好像还是偶尔偏少了一些这样。尤其是制作人角色，你唯一能够想到的几个大概就陈珊妮吧、哦、黄韵玲吧，是不是？你脑筋里面很快可以跑出来的就这些人。这些女性她们在流行乐市场跟产业里面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有一点辛苦，我自己觉得。因为她们要不断的强调自己的能力，其实能够足以打破性别的这个框架嘛。对，那如果以原住民的角色来说那就更难了。第一个是他们要打破族群的样貌，我们怎么样加入在流行乐市场里面，我们可以吗？因为如果我们唱太传统的东西，我们是不是就没有办法被流行乐市场接受，听众会不会不认可我们？然后如果我还要再帮助性别好了，假设像阿豹已经算是一个很典型的成功案例，在流行乐里面占有一席之地这样、嗯、那可能大家还是会比较认同，比方说早期你一想到，你可能想到宿命，你可能想到桑布依、
嗯、
大家可以自己用一个判断去想，你第一个会想到的原住民音乐人是哪一个，然后你怎么样去面对这个性别。所以我觉得他们很努力在做事，用一个比较没有具标签性的东西去让大家认识说，我们其实就是这么有能力，这么有才华，然后这么能够做出这么棒的音乐，然后那跟我的性别是没有关系的，不论我是男是女、嗯、或许我都可以在流行音乐的市场里面占有一席之地。
嗯，但是会不会有一个担忧，就是因为、嗯你可以说女性的音乐创作者他们不想要被套入那个性别的典范、嗯、会不会性别反而消失了？
假设我们不要被女性典范的角色给压抑，那我觉得是多元性的展现、欸
嗯、
因为有点像是我以前很喜欢说像 Lady Gaga 或者 Madonna，因为我们以前做一些性别角色的流行音乐的展演嘛，然后去理解他们是怎么认可他们自己的，那你就会发现马丹就会说，如果你要我穿回衣服，
嗯，
那你就不能再告诉我你不能脱，我想脱我还是可以脱、嗯、我觉得是这种很主动，然后能够我去认可我自己是谁，而不是别人再来一直框架我说、okay. 你们是女性，你们就应该要多加入在这个世界里面，你们是女性，所以你生产的音乐能不能够怎么样一点，然后你要不要再加入进来、嗯、我给你一个名额，然后你赶快来写这个东西，你才有办法进入，而不是这样吗？就变成是我主动在音乐创作里面去做一个我完整音乐这件事情就好，而不是说因为我是女性所以我就应该做点什么。
嗯，
我觉得像种族也好族群也好，我觉得啦是这样来说，因为传播里面很常标签这个字，
对，
贴标签是一件事情，但是私下标签也是另外一件事。
嗯，
我觉得我们已经慢慢要进入到那个把标签稍微转移一下，就是让那个标签的意义转变也好，或者是把它撕掉也好。
嗯，
对，我觉得是这种概念去理解。
嗯，这个跟待会想请教你问题很相近，就是可能这个标签的酷儿化，
对
对不对？也就是标签它不应该是被原本的主流的意识去定义，
对，
它应该成为一个自我定义的、嗯、可以被运用的工具或策略也好嘛。
嗯 嗯， 嗯，
那其实当代我们在讨论流行文化跟原住民跟性别的时候，多数的人应该就会想到是所谓的阿都的文化。
对， 对，
阿都它其实是一个传统在排湾族姐妹相称的一个概念。
对，
那在当代可能因为这个同志运动以及跟原住民的交织，现在也被使用在原住民男同志会亲昵的称呼彼此的一个概念、嗯、那它也成为我们目前网络文化一个蛮重要的一部分。
对，
那我知道果婷其实也有研究阿都，那不知道你怎么看待阿都文化跟原民音乐创作的流行文化呢？
很多的学生他们会习惯把阿都阿都挂在嘴边嘛，就像我可能现在叫刘文，我可能就会说哎、欸、阿都，就我可能不会说哎、欸、刘文。
你、欸、可以用在女性吗？
可以啊，
指定性别女性吗？
因为如果以很多人的诠释来说好像是可以的，
都可以、okay.
对，只是说它有一个意涵会被放大，是它跟男同志的
是
连结嘛、嗯、对，那我自己觉得那个是因为我们在面对，因为原住民族也是有蛮多性别的传统、
嗯、
要被突破了。阿都它其实是一个从排湾族姐妹的词汇被延伸而来、嗯、然后利用成一个男同志好了，它可以延伸出一种对 族群的反动吧，应该这么说。因为在原住民族的社会里面，其实还是有非常多传统的价值，
是
对，是男性女性应该结婚，而不是女性女性或男性男性的这件事嘛，
或既定的角色。
对没错，就是既定角色的样貌。因为像董承浩好了，我看过他的论文是在写宗教的东西，那他就是去研究这个阿都的文化是怎么样被当代所使用。那后来他就举办了一个叫做阿都文化音乐节，举办了大概一两届的样貌这样子，然后去让更多人把这个阿都的词汇拿出来用。这个就是我认为的贴标签的过程。先贴阿都嘛，我们可以先突破一个传统框架，让阿都这个词汇去破解掉那个非常传统的框框。这个是阿都在面对台湾的原住民族传统的价值。
那它怎么会变成一个网络流行文化的现象？
对，这也是我很想研究的一个目标。
尤其在 YouTube 上，对不对？
对啊，因为大家如果理解阿都主义啊，学校拉斯他们就常常把阿都挂在嘴边嘛。这件事情我觉得是一种媒介日常，就是现在的媒介是媒介化，是深媒介的，因为它太过日常。因为每个人手上都有手机，他每天睡前醒着上厕所吹头发，他都可能很需要看着 YouTube或者是看社群媒体，那以至于它被影响的蛮深的。因为传播里面其实有一个叫韩化，韩是那个内涵的韩，
韩化，
对，韩化理论，韩化的概念其实是有一种长期的影响。我实在太长期的看到你，大家会觉得哪有长期，可是实际上它挂在那个 YouTube channel 上面的时间长到爆炸。对，因为我上媒体试读课程的时候，我每次都问他们说，你先看一下你手机里面的时间有多长，他们都会吓到，说这么长吗？我说对，所以你的韩化效果应该蛮大的。以至于我觉得他们如果很长，尤其是他们的 fans 会非常的常受到这个流行化的影响。所以 YouTube 也好，或者是网红好了，或者是社群媒体所谓的自媒体创作人，对，他们的影响力其实是真的蛮大的。对，然后也影响了现在的原住民小朋友，他们会认为我如果喊你阿都，或者是我用他们的方式说个笑话，然后或者是聊聊天，那就代表我可能会是一个原住民的社群里面的一份子。
所以它变成一种归属感。
对，有一点像，
就是，如果我使用了这个当代的语言，它就可以让我成为，就像回到我们刚刚讲那个原明星的概念，
对，
它变成一种新的原明星的展演。
对，我一方面很乐观的看待这个标签，但是我一方面其实有时候会有一点点担忧。因为有点像是社群也会带出一些想象嘛。那会不会我们最后的小孩们他们就是没有回到部落，因为我们其实跟部落的连接非常的少，我自己也是嘛。那我就透过社群认识原住民族，那我可能再也不知道阿都本来是什么了。对啊，就是他最传统的那个概念其实上很容易就不见，
是
就有一种贴上来的。
的确，因为看待阿都文化，那我自己虽然是门外汉，但我感觉他跟欧美流行的现在这种有色人种音乐创作人为主，
对，
然后比如说我们讲这个扮装 drag 的文化，或者是有色人种音乐的展演性，其实他有蛮多在符号上相近的，也就是它并不是一个完全传统的概念。
对，
它的确融合了很多当代跟全球的流行文化。那一般来讲我们可能会正向的看待这件事情。
对，
因为就像你讲的，它变成是一种新型的具有流动性的，而且可以呐喊很多不同的人，但可能就像你讲，还有另外一个担忧，是不是我们会反而忘记传统。那即使这样的话，你觉得像阿都文化的被大量的讨论，它可以颠覆目前台湾性别概念的什么层次吗？
阿都的话，我觉得如果说是面向台湾自己好了，那它当然就是来颠覆一些原住民族传统的性别框架嘛，这是很明确的。我觉得是它被带出来的动机，就很大一片，就是同志在那里也不好生存。如果你看一些电影的表现也好，或者是我们在谈这些故事的时候都是这样的。所以阿都在台湾的状态其实就是去让性别的角色可以再流动一点，而不是这么僵固在那里的。对，但是因为刚刚刘文有提到那个扮装的，我自己觉得阿都在台湾他不完全是扮装嘛，对，确实有些人他是这样子去诠释的，我同意。对，但是他不完全是这样子的概念。那种族性别或者是种族同志身份或者是其他其实是编织在一起的，根本就没有办法脱钩讨论嘛。所以在同样的一个人身上，那我觉得阿都这个文化其实是可以连接全球的时候去代表那种我们是台湾的原住民族，那我们在性别上面也是有流动的，而不是说我就应该是把它直接联动到扮装的文化。是是是，我觉得还是有一点差异。
所以就其实我们从阿都这个概念，我们可以跳脱可能我们传统对于原住民性别角色单一的想象。
对，
但它某一个程度可能也回馈到我们的 LGBTQ 的社群， 可能长期的把原住民族统治边缘化的问题，对不对？那所以我觉得他回应的的确就是这两面的这个交织的问题。
对，
那还是想请教果婷哦，就是我们讲到性别跟族群的交织，在你的研究里面，尤其跟原民音乐创作这一块领域，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例子想要跟听众分享？
我觉得有一个我自己在遇到戴小军的时候觉得非常有趣的东西，因为小军呢，他是屏东的排湾族，然后是石门部落的一个青年，那他回乡已经很久了，大概十几年二十年应该有了。那他在这个部落里面呢，创造了一个叫做嘎巴难的音乐节。那这个音乐节最近停办了，因为疫情之后好像有点停办，但是他其实已经超过十年。那我觉得最有趣的是，因为他是青年会会长嘛，然后这个部落里面的弟弟妹们觉得，为什么其他的族群跟部落都有勇士舞可以跳跟唱，我们怎么没有？那我后来因为访谈我就知道，其实小军所在的这个位置它是一个移居型的部落，所以它不是一个有原始生根的仪式，所以他那个音乐节显得很重要嘛。然后他们也是因为是移居型，所以他们就没有太多自己本身长出来的一些很传统那种仪式性的东西。那小军作为一个青年会会长，他就很有责任感，他就觉得我应该要为这个部落写一首勇士舞，我觉得我可以。我觉得那个过程还蛮有趣的。第一个是我就问他说，你怎么样创作的？他就说他看 YouTube channel， 看别人跳勇士舞，然后开始想灵感，他就写曲，然后曲就写出来了，他就想象他自己在跳，然后就把曲调写出来。那第二件事情是他觉得歌词好像不能乱写，所以他就去请教长辈，那在排湾族里面就叫伯父嘛，他就去问伯父说，你帮我填几个词汇好了，就是帮我把歌词填出来，然后这样看好不好，我们合作嘛。那第一次他去问的时候就有性别的概念，因为勇士舞早期是男性为主导的，他就说欸，你是女生呢，你怎么可以写？他说你现在还要再关心我是男生女生，就没有人写吗？那我愿意跳出来写，这不是一件很不错的事吗？后来长辈就同意了，最后勇士舞还真的就生出来。然后他们每一次在嘎巴难音乐节的，我有去参加的开场，那个萤火一上来，祈祷过了以后，他们就会开始领唱跟吟唱，那个是蛮动人的。那我觉得还有一个很有趣的是，他说后来长辈就跟他说，在听完他们的展演以后，就是在现场的表演，我觉得那个感动感跟情绪是很容易被打中的啦，所以长辈就跟他说，小军谢谢你做出来这样子的歌曲，让弟弟妹妹可以跳，那我相信大概十年二十年后它就会变成我们的传统。这件事情非常非常动人，然后这个故事其实说服我蛮多，就是我应该要继续记录现在当代的音乐人他们怎么样去做创作，然后怎么样去满足传统跟当代之间那种平衡感。
这故事很棒，因为它不仅是讲当代的原民音乐人他们找回传统，而反而是创作传统，对不对？就是以当代的观点再重新的去用不同的策略去建造新的可能更加性别平等或多元的这样传统。那最后想问果婷，因为无论是回应到一开始你说你做这个研究的起心动念，就是跟你母亲相关的这个歧视的问题，或者是我们谈到很多性别跟族群的交织，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特别想对听众说的话？
我其实一开始在想象这个的过程的时候，我只是把它当成一个我自我认同的旅程。后来因为越来越多面对大众的时间，我就发现我如果继续这样子研究好了，然后继续写文章，然后继续说，那就有更多人去理解音乐本身，然后跟音乐跟族群之间的关系，那甚至是族群跟性别之间的关系，因为里面还是有男性音乐人、女性音乐人，然后他们在利用族群跟性别之间交织的这个身份所创作出来的东西，其实也是蛮有趣的嘛。那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因为听到音乐以后慢慢去理解到底原住民族的文化在当代是什么意思。对，因为实在是太多的当代音乐人目前都在做这样子的事情，因为他们的创作其实就是在展现他们是谁。那如果你可以透过音乐或者是透过我的书写好了，再慢慢的理解原住民，我觉得这是可以消弭一些歧视，然后跟消弭一些因为不理解而产生的误会。那我觉得可以给大家一个前后呼应，因为一开始我说是我妈妈，我妈其实因为歧视的关系，她中年不参加逢年祭的。然后她有一年我突然发现她说她可以回去参加，她说哇，反正我回去跳你就可以拍我啊。对，其实是我的研究产生了一点给妈妈的鼓励吧，她就会开始说啊，林果婷就在做这个研究，所以我们以后聊天或者是我们跳舞，然后或者是我们唱歌，那她就可以做后续更多的研究。我觉得这是对妈妈来说一种很奇妙的，她去解决掉她那个歧视的根源嘛。反而是因为她的女儿，就我其实也不回去了，但是因为时间实在太过紧凑，但是妈妈有回去跳，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个 很奇妙的我自己收获到的事情，这样
蛮感，就是你做的研究其实不仅跟很多的人讲述这个原住民创作的好处，但其实也改变了你跟你母亲怎么想象自己跟族群啊或者音乐的关系。
对，
所以我觉得果婷所讲的就是我们先聆听然后再理解，最后可以达到同理。今天真的非常谢谢果婷。
谢谢，谢谢刘文。
跟教授聊性别，
那今天听众问答的题目是，网络论坛上自称女性主义者的网友们在讨论时不自觉造成性别对立，比如一男就是原罪、歪染等等，往往更导致讨论的空间变得狭隘，流于激情的情绪。我们在跟来自不同领域的人尝试讨论性别议题的时候，到底应该要怎么讨论才能够让不同立场的人了解问题的重点是在于社会结构而非个体的性别呢？果婷怎么想？
看到这问题我就想说，我是传播人，我想一下传播角度怎么去理解。我自己是这样觉得，因为沟通本来就是要产生共鸣啊。我有一个很有趣的概念叫做被聆听的感觉。我觉得每一个人如果他都有被聆听到，我觉得他的表述会变得比较理性。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很老掉牙，就是理性角度的前提，可是我还是认为那个被聆听是很重要的。
要怎么样被聆听
、我觉得是在语汇上面。好的，假设我跟你眼睛对到了，然后我跟你说我懂你的意思，然后我理解你的立场，我懂你的历史，然后懂你的立场，这样子，那我就慢慢的去跟你解释说，那可是我认为在哪一个角度里面可能是什么样的状态，但是他那个前提就会说我懂你讲的，然后我也懂你的意涵。那我觉得比较困难其实是网络上，因为网络上其实你很难有肢体或者是眼神的交流，那大家很容易就是只想说他想说的，一直去没有去听。所以我觉得文字上面其实也可以做一点表述，就是我大概理解你所想的是什么，然后再进入我想讲的。我觉得这个可以解决掉一点每一个人都是情绪先行的这件事情。
是因为我知道果婷也有在教书哦，那在你的课堂上有没有处理过一些比较争议性的像这样的议题？
我就是很快可以想到，就是我有一次刚好因为我有写一个族群素养跟媒体试读的教案，我就自己用我的教案去试试看，看上课会怎么样。然后里面就有谈到刚好是原住民族角度里面非常争议的东西，就是加分。加分制度在课堂上要讨论，尤其是大学生，可以想见那个班级里面如果50个人里面好了，可能48个都是汉人。对，他们就是你一言我一句的去强调说为什么要加分，他们那个加分跟我们有什么不一样，然后他们加了又怎么样，那为什么他们一定要加？加了就可以念我们学校吗？就类似像这样的讨论一直出来。那我当下就是，对，我都会笑称说我是背脊发凉了。因为我知道台下大概有几位是原住民的学生，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人类学的立场。人类学的训练，因为我是博士之后才开始接触，他其实是希望你退后一步。那我就开始思考，我一方面要非常同理这些非原住民的学生，他们为什么会这么认为吗？但是二方面我在同理的时候又要创造一个语速或者是词汇上面不能伤害到在场的原住民学生。我当时是鼓励大家先放下情绪，你先不要抢着回答，你厘清一下你的题目是什么。加分制度跟什么有关？加分制度本身跟原住民族的历史有没有关系？如果跟原住民族历史有关，那你是不是不应该直接骂个人，就不对劲吗？对，这个逻辑是错的吗？那后来他们有慢慢的跟上我的节奏，加入所谓的，因为我看题目里面有说所谓的社会结构而不是个体，
没错。
所以如果他们可以脱离你是原住民族，所以你加分，你可以念到跟我一样的学校，这件事情我觉得会比较好。
对，很同意哦。某种程度上要把那个愤怒转移到制度，但这是很困难，因为人是最具体的嘛，人就在你前面，对不对？那我自己也是觉得，如果有人会表达像这样子的意见的时候，他们其实可能本身有，比如说相对剥夺感，或者他们也的确遭遇过很多不平等的对待。其实在当代我们这个高度竞争的环境，相信除非你超级聪明超级优秀资源超级丰富，不然一定会在求学啊工作的过程中遇到很多挫折。但如果我们把那些挫折直接指向给其实在历史或制度上本来就是资源不够充足的人，而不去反思我的这个不平等感究竟是来自于什么样的制度，对不对？那我觉得如果可以反过来去想，我们其实都是同样受到不平等制度 所伤害的人，当然他的那个程度会不一样、
嗯、
但如果可以这样想的话，可能会减低一点我们的这种对立的关系，因为在资本主义的逻辑，它就是要我们跟彼此分裂嘛，所以我们就可以不记得其实是老板在得利这一切，或者是我们的社会并不一定是要这么的零和竞争，其实他们也担心我们的合作嘛、
嗯、
如果汉人可以多同理原住民族的处境、嗯、那也理解其实我们是一个垦殖社会，的确给原住民族很多的不平等、嗯、其实反而可以让台湾成为一个更多元更民主可以更多加聆听不同声音的社会，但如果我们没有走出这一步的话，我们可能反而又产生更多的对立，我觉得无论是在性别或族群上，可能都是要这样去想会比较好。好，那今天感谢各位的收听，请大家持续锁定由女学会及静好听共同制作播出的节目不只是女性主义，并下载静好听 APP， 我们下次再聊。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